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前面还有，到前面来拿好吗？我们都已经有讲义了。今天我还要继续跟大家讲关于我们的心灵医治，还有一个健壮的心理。我想这是一个这个时代很需要的一个题目，在我们的讲义里面，这个一课讲到这个第三课啊。可是我们已经讲了三次，我今天还要再讲一点。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提到台湾有一个家庭，把他一两岁的小孩带去看精神科，我很赞赏那个父母做的事，因为我想今天有很多小婴孩，很多小孩应该看精神科的。事实上，比方像英国，前不久他们还拨了一大笔的预算，为着跟精神医学有关系的事情。大概在好久以前，也许有20年前以上，我就听说在英国的病人有超过一半是精神科的病人。其实在我们这里也是一样，也许我们东方人还比西方人更不愿意去看精神科，我们总是不太愿意承认这一方面，因为我们以前称精神上有疾病的人，我们说他们是神经病，说他们是笑。我在特会上已经提过，最好你不要随便这样讲，因为你有可能在谈论这个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像这样的病人。更正确的说，说不定你自己也有一点。现在许许多多的人有精神上的软弱，不是很健全。其实我们非常看重这个，在这个教会，我想我们经常的教导弟兄姊妹，帮助，比方帮助你的小孩从小怎么样有一个更健壮的心灵，就是有问题怎么样可以得到医治。如果你留心，你也肯听的话，你应该常常会听见我们教导这些事。如果你常常听这些，我想你可能不需要像我刚刚提到的带着小孩去看精神科，多半的时候不需要。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比今天在精神医学的领域里面，我们更早也更专业的注意到小小孩的精神的状态。因为我想一般的医院的精神科医师很少需要面对那么小的孩子的问题，对不对？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都很注意这些事。我们不只注意到怎么样得到医治，也许更要紧的，怎么样可以防患未然，可以给他们一个在成长的过程可以有一个更健壮的心灵，更健全的精神的光景啊。当然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听见我们告诉你怎么样帮助小孩，你不一定就做得到。为什么？因为小孩子精神状态出问题，心理状态出问题，有很多的情况是跟大人有关的。我们绝不愿意说每一个小孩子如果精神上出了状况一定是因为他的父母的关系，当然不能这样说，但是确实非常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所以如果父母自己心理方面不是很健全， 你就是告诉他怎么样帮助小孩，他也不一定能帮助得很好，因为他自己情绪不稳定。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常常告诉人怎么样教导孩子，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情绪要稳定。如果你今天心情好，小孩子无论怎么搞你都觉得很可爱，笑一下就过去了。心情这样不好，小孩子做了一件事情一巴掌就打过去，一句很冲的话就骂过去，那个小孩子不会学会情绪稳定的。等到他长大了，他有躁郁症或者有比较这样的倾向，你才觉得怎么回事，怎么可能这样。事实上有的父母，特别有一些父亲，甚至遇见这连承认都不愿意承认孩子有这种问题。我认识有一个姊妹，她有明显的躁郁症，可是她的妈妈告诉我他们很难帮助他。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完全不管医学上怎么样讲，他父亲就是认为他睡觉懒惰。为什么睡那么晚？那是因为他晚上睡不着，没有办法睡得好，他不去解决的问题。他就是觉得家里出一个像这样的人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我家里怎么可能会出一个神经病的。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很多男人是这样，我担心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你怎么样听这些教导，你也不会真的去用，你觉得我的孩子才不会遇见这种事。可是在大环境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些。那我刚刚提到父母自己不健全很难帮助小孩，并不表示绝对不能帮助。有的小孩在一个不健全的环境里面，可是他们选择另外一条道路，或许在他的旁边有不止一个人影响他，不止他父母，而他选择了给他美好影响的人。也许他是一个他的亲戚，也许后来在学校是一个老师，或者一个同学，或者一个他的朋友，他就有可能把这个恶性循环终止。每个不一样。那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去学习这些事情。无论由谁开始，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愿意学习这些，他能够操练自己依靠主，有一个更健壮的心灵，有可能他可以影响他的儿女，有可能他可以影响他的父母，有可能他可以影响其他的人，把那个原来似乎一代一代必须有的循环逆转过来，这是可能的。一直都有像这样的事，可是我们期望我们能够更刻意的、更积极的、更多的有人，是要这样做的，是要成为一个这样的种子，能够影响别人，能够更正确的影响别人。在圣经里面讲到医治，当然不是只讲到身体的医治。我十几年前讲同样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只有一课讲义里面像这一次一样只有一课讲心灵医治，我也大概只讲了一次。这一次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要多讲一点，所以今天我还要讲这个题目。请大家看一处经文，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我们讲到神的医治，属天的医治，神圣医治，一定要提到的经文，可能我们已经提到不止一次，一起来读好吗？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里讲到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医治我想包括身体的疾病，应该也包括心灵的软弱，心灵的疾病。这里说我不把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我想也一样，包括身体的疾病、 心灵的疾病。你知道疾病是不遵守律法的咒诅之一，圣经里面有至少有两章圣经非常详细的讲到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道会蒙福，违背神的道会受咒诅。我请大家稍微看一下利未记26章跟生命记28章，也许你可以记得。我们先看利未记26章，这里前半段其实不到一半，这两章都是一样，都用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甚至也许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讲到遵循神的道有祝福，却用了超过一半，也许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篇幅讲到不遵循神的道会遇见的咒诅。当然这是因为旧约圣经的特点，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是堕落的，需要救恩，所以他多一点宣告这个咒诅。你来看看他怎么样提到这个律法的不遵守律法的咒诅。比方16节，他说如果你15节说如果你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等等，16节说我要怎么样待你们呢？我必命定金黄。你看他讲的第一个是心灵上的事，对不对？他不是在讲疾病，对不对？你以前读圣经有没有 读过这个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这里虽然在提到痨病、热病，可是你看见他注意的是这个带来的心灵里面的作用。当然这一类的疾病会带给我们这样心灵的影响，可是有的时候并没有身体的疾病，一样会有像这样的影响。这张圣经还有什么地方提到疾病？比方25节提到会有瘟疫降在他们的中间，有没有？可能还有别的地方，可是这张提到的疾病经文稍微少一点。生命记就不一样，我们来看生命记28章。生命记28章，这里也是一样，前面是祝福，后面是咒诅。你来看看这个不遵守神的道的咒诅包括什么。21节说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22节列了许多这个咒诅，其中包括疾病，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这个都是疾病，对不对？27节，生命记28章27节，这里提到埃及人的疾病啊。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什么疮？这个你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疮有很多种类的，对不对？还有什么痔疮、牛皮癣、疥，这些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后面说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们注意啊，这个是心灵上的，有没有？24节说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是心灵上的事。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当然我们再一次说，有这些病不一定表示你是犯罪受咒诅才有。约伯就得过这种病，从头顶到脚底都长毒疮，可是那并不是因为他的罪，可是至少罪有可能带来这个。后面还有28章提到很多疾病，什么地方？ 比方60节跟61节，他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所以 没有写的你也都会包括在内。所以你看这个因着律法带来的咒诅。可是出埃及记15章26节，摩西说，如果你遵行神的道，神就不把这些疾病加在你身上。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神的百姓因为没有水喝就发怨言，后来神讲这些话。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似乎并没有一条提到说你不可以发怨言啊，旧约律法没有提到像这样。可是在这里似乎神想要百姓明白说，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他们没有用信心的时候，就会使他们不容易遵行神的道，所以他们就会违背神的道，就会遇见这些咒诅。到了新约时代，你发现主借着主自己还有他借着使徒，就把这个神的道引到更根源的东西。他不再像旧约一样提很多关于外面要遵行的道，他提到里面的，因为那个是更根源的。在旧约时代，我想神不容易告诉人那些事，因为人不容易明白。可是新约时代，圣灵能够临到人，所以神讲到里面的事，所以神开始告诉他们要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不要批评论断，还有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些话，这些学习，都是在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是里面是喜乐明亮，没有那些忧虑的时候，你觉得是一种安息释放，像那种光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较容易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你比较容易遇见压力，或者别人对你不一定很好，你比较容易不那么快的会想要反击，或者是苦读不饶恕，你发现你比较有力量遵行神的道。所以这个是神的做法。所以今天主在新约时代给我们的那些命令，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遵行神的道，走在他的道路里面，而那些东西都跟我们的心灵健壮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主就不把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我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本身就有力量帮助我们得医治或者得着健壮。那我们已经讲了不少关于心灵医治或者心灵强壮的事，我今天要提到几个我们还没有提到的方面。当圣经里面当遇见人心灵上的问题的时候，神总是不会那么多的去责成病人应该要做什么。主在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他会责成我们要起来，要好好的顺服，要用信心，要怎么样。可是当遇到心灵方面的时候，神常常不是这样做。神常常像我们提到的，遇见的有这种需要的人，你有时候你认为他应该做的事，你要带着他做，或者呢，你想办法塑造一个氛围、一个气氛、一个环境，让他可以这样。也就是说，你对一个比较健壮的人，你可以告诉他说，你要常常喜乐。可是对于另外一个情形，如果他的软弱，心灵上就很软弱，你可能光这样讲有的时候不能帮助他，因为他喜乐不起来。有的人是像这样，有的人已经长久使自己在一种很离开神很远的道路上，离开神照我们应该有正常的光景很远的道路，所以他几乎不知道什么叫做喜乐。你晓不晓得，有的人连笑都不会笑的，你知道吗？有的人他们的好像面部的肌肉从来没有用来笑， 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笑，这是可能的。就如同你如果一直不用你身上某一些关节啊、一些肌肉啊、一些筋骨啊，你有可能会变得很僵硬。你试试看，如果你已经很多年没有运动一下，弯腰要手能够膝盖挺直，手能够碰到地上，很可能你现在根本摸不到。像我以前我们小时候，这个膝盖挺直，弯下腰，我们不但可以整个手掌贴在地上，还可以再多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骨头更软的，他们甚至可以整个的手肘都放在地上哈。后来有好几年是我很少做这种动作，我发现我在弯腰的时候连地都碰不到。啊，有的人就是像这样，他们很少喜乐起来，所以好像连笑都不会了。因为你知道忧愁用的肌肉跟笑用的肌肉是不一样的，他们已经不习惯用这个了。后来我发现那样以后，我就开始不时的再做一点像体操一样柔软一下身体，没有几天我就开始碰得到地，再没有几天我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以前那样，毕竟五十几岁了，可是至少不是只是指尖碰到地而已，可以更多一点。你心灵的操练也可以这样，可是有的人你只叫他说你要喜乐起来，他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你需要想办法带着他这样做。如果父母很严肃的只是告诉他说要喜乐要笑要这样，很难。你有时候需要制造那个氛围。事实上有的父母觉得那个很难，那就因为他们一直不够让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一个气氛。所以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不知道什么叫幽默感，没有欢笑。你知道在这个教会我们很多年，我讲了无数次，我觉得小孩哈，差不多中学以下的小孩，我觉得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最要紧的事不是读书读得好，最要紧的事就是让他们快乐。这个你不要忽略我的，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不是说功课不重要，不要因此你变成说哎呀功课随便就好，不是啦。功课不一定要很好，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程度还有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教育的方式都有各自有差别。可是至少你应该帮助你的孩子是尽力的，是用功的，是殷勤的。你不要因为我这样讲你就孩子也不好好用功，反正成绩不好，你说没有关系，牧师也说孩子成绩不一定要很好，我没有这样说啊。如果你应该成绩好一点，你不好那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孩子可能不认真，你应该要他认真的，对不对？可是那些该做的事你要做，还有其他的方面。可是有一点我认为应该是你应该常常存在心里面，一直要让他快乐，让孩子欢乐，是我想是我们父母儿童主日学老师所有一切做这些工作最要紧的工作。你应该以前听过我讲过，对不对？今天不是第一次听，对不对？以前我讲过很多次，我不知道有多少父母留意这个。至少保罗支持我的话，他讲的对象，我们常常提到那个话，把它用在青少年身上，表示不只是小小孩，青少年也应该是这样。意思是一直到读高中了，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对吧？保罗蛮支持我的话，对不对？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想办法让他们快乐啦。你说那是因为他不守规矩，那是因为他违背我要求他，那是因为他怎么样，那是因为他怎么样，你可以讲一大堆。可是保罗没有讲任何条件说在什么情况底下不要惹儿女的气，他没有这样讲，他只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特别对父亲讲，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相信做父亲的应该尽量想，如果一个做父亲的晓得让孩子欢乐，那个小孩子至少已经有一半的性格可以在比较健全的方式里面长大。我再讲一遍，如果那个做父亲的晓得在家里面常常创造一个可以让儿女欢乐的氛围的话，那么那些孩子已经具备了至少有一半可以更健全的心灵来长大的条件。所以尽量想办法让孩子快乐一点。 即使他犯错，或者他正在因为一件事哭泣或者别的，你不忙着火上加油教训他或者什么，先想办法使他能够这个叫做破涕为笑，是不是改变成可以笑，讲一个笑话也好，想办法这样。我相信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常常这样做。主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发怨言，后来神责备他们，甚至不让他们进迦南地。可是你如果读圣经，你一定要读出一件事，就是神没有一起头这样，神没有，神很多次先直接帮助他们，而不是责备他们。他们抱怨没有东西吃，神就给他们玛纳；他们抱怨没有水喝，神就给他们水喝。好几次神都这样，直到他们一直都学不会这个功课，一直抱怨，而且讲的话是那种顶撞神的话，神才开始责备他们。就是连那样，神没有不给他们吃跟喝，就是连他们在旷野多次的背逆，玛纳从来没有停止降过，除了安息日以外。临磐石，保罗说一直随着他们的临磐石，神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讲到这一方面心灵的健壮，主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些事，我觉得最杰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以利亚，这也是我在讲义里面提到的。你可以在讲义的心灵医治的第三课看到这个第六大点，疏解压力。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学习怎么样疏解压力，这是今天很多有才华的人，特别男人，很非常迟钝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疏解压力。他们可以在他们上班的地方非常有才华，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能在他的领域里面他可以很有成就，可是他对于疏解压力非常的拙劣，非常的愚蠢。那我们要学习这一件事。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留意这些事？比方礼拜天要来聚会之前，家里很容易吵架，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很多年前我们就意识到的，一直到今天，我们即使不是每一个主日，我们经常在主日聚会前的祷告会，我会这样祷告：主，求你让我们的家庭出门的时候要晓得魔鬼的诡计，不要吵起来。有很多东西可以吵，关于小孩穿着衣服，忽然他要尿尿，或者早餐，太多的事情可以吵。有一个丈夫常常催他太太快一点，他太太就要弄孩子很多的事。有一天，他们要去聚会，聚会前，孩子东西都还没有打理好，那个丈夫忽然发现太太怎么不见了，然后就听见门口汽车喇叭一直在响。他发现他太太坐在汽车上面，他太太应该在那里招呼孩子的，他就过去问他说怎么回事，他太太说今天换我按喇叭，因为平常都是他在按喇叭，所以他太太让他惊艳一下，要带孩子出门是很不容易的事。对吧，我没有讲错吧，来聚会之前很容易发生一些事，吵架，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有的人是早上起来，特别礼拜一起来，怕面对那一天。有时候他们没有不够明白这个，所以就不知道说为什么今天头痛，为什么今天肚子痛，没有原因的。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样一个不自觉的压力。下班的时候是男人女人最容易在疏解压力上面出问题的时候。以前是男人了，现在因为很多女人也上班，所以都一样，在下班的时候要回到家， 我很喜欢很多年前我看一本书，那个作家子敏，他子敏叫林什么啊，林良，他提到他的学习，我觉得很好。他说回家的时候在外面工作，遇见一些人啊事啊各种事情，好像有一堆垃圾要带进来，他在他家门口，他会深呼吸一下，把垃圾放在门口，打起精神进去。很多人不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家庭是安全的，在外面他可以跟人家很有礼貌很温柔，谈话也谈得很好，回家他认为是安全的，他可以发脾气，可以一气指使，可以大声的喊叫，他把在外面遇见的压力带到家里来，那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很多的吵架都是这样来的，家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错，可是我告诉你，你必须学会一件事，就是家里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有责任也必须接受你的垃圾，因为他也有他的垃圾。有的在外面工作的男人回到家，他以为女人你整天在家里没事啊，所以应该换他太太去按按喇叭，他才知道家里有什么事，对不对？所以一样都有压力，两个人都想要倾诉，那个时候最好像子敏一样，在门口把垃圾放下来，鼓起勇气，打起精神进去。那你就像你在外面工作一样，你就留意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也许小孩跑过来要报告他在学校的事，其实你很累了，你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听他讲。你有精神的时候跟没有精神的时候听孩子讲他那些无聊的小事啊，反应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你打起精神来听他讲，看看能不能让你的太太快乐一点。太太对先生也是这样，然后洗了澡，也许吃了晚饭，整个大家都比较平息的时候，也许再找一个机会到门口把垃圾拿进来，那个时候你有可能发现到，哎，不晓得谁帮你把垃圾倒掉了。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知道有时候发生的事情没有像我讲的这么理想状况那么容易，可是知道这个原则一定会有帮助，我相信。在圣经里面提过有一个人啊，我想我们在世上再有成就也很难及得上这个人，就是以利亚。他所做的事情多么荣耀，多么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就是神的伟大的先知所做的事。他一个人面对450个巴黎的先知，胜过他们，非常的神勇，对不对？他是真的很神勇，他在那边一个人面对那么多先知，他接受他们的挑战，是让他主动跟他们挑战献祭，他让他们先献，他们献的时候他在旁边嗤笑他们，很不容易哦。我看过一个小孩子的画册，提到以利亚半躺在树下嗤笑他们，那不是圣经写的，但是圣经有提到他嗤笑他们啊。你们的神也许睡着了不叫醒他，也许去外面游玩去了不在这里，你们去把他叫回来，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祷告，火没有降下来。轮到他的时候，他不再开玩笑，正经的筑好祭坛祷告，神的火降下来，胜过那450个先知。就在这种最高潮的时候，乘胜追击，他给亚哈清楚的预言说，你套车下去，因为我已经听见多雨的响声。那时候已经旱灾3年多，而且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他说你必须套车下去，意思就是说加一个棚盖，就要开敞篷车，因为我听见多雨的响声。然后他去祷告，祷告完雨降下来，这是旧约里面最伟大的神迹之一，把整个神的百姓的心挽回过来，承认耶和华是神。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还有后半段，那后半段是很不相称。接下去耶洗别亚哈王的王后派人传一个话给他， 今天日落以前我要你的性命。我们觉得以利亚应该说依靠神没什么好怕的，对不对？就像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那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都是这样，以利亚怎么会输给他们？可是圣经讲的那个话我们很不愿意听的，那个话是说以利亚就起来逃命，还不止这样，还没命的逃命。事实上他还灰心丧志，他跟神说你不如取了我的性命去吧，我也没什么，没有比我的祖先了不起。他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是这样情绪大起大落，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杰出的例子。我觉得神用一个非常几乎是极端的例子，可是把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会遇见的事情都把它包含进去了。我们也许没有以利亚做的那么精彩的事，我们的 down 我们的下沉也许也没有他那么下沉，可是我们介于这个中间都被这个例子包含进去了。可是我要大家注意神怎么样帮助以利亚。如果你不熟悉那个经文，你可以看列王记上，我讲这些话希望你知道怎么样对待别人，也知道怎么样对待自己。列王记上十九章前面就是提到这一件事，第三节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睡着了，也了不起，可以睡。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就进了一个洞，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再一次讲，过了四十天这个东西还在他里面。你有没有这种经验？神前面这样一对他还是抓住这个不放。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我的命。他有可能跟我一样一口气把他讲完了。主叫他出来站在山上，接下去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神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出来，蒙上脸站在洞口，有声音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再讲一遍来，我猜他这一次讲的时候小声一点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哈，给我们一点提示，有哪些事情你碰见一个正在发飙的孩子，也许他上了国中，他放学回来跟以前你所知道那个小天使完全是两码子事。他回来含着一张脸不跟你打招呼，直接进他的房间蹦就把门关上，你最好不要跟他说话，你无论说什么话都会遭殃。进去房间以后耳机塞，听他的 MP3。 也都多半的父母都很多父母都忍受不了这个，一定要给他念几句，然后就开始冲突。久了以后他们就会在教会提出祷告的时候，孩子变成悖逆的，变成这个叛逆期，请大家为他祷告。试试看用神对待以利亚的方法。以利亚搞这些事的时候，神没有说你干什么东西，伟大的先知逃命不算还搞这个样子，神没有这样。他变得那么低沉的时候，神要不就不说话，神弄了好久没有说话。后来他在罗藤树下睡着，神开始有一点行动。什么行动呢？给他东西吃，给他东西喝，一句念他的话都没有。很不容易了，我知道了， 我们在这里教导很容易，可是你整天跟那个一脸臭脸的孩子在一起，那个死样子，你能够不要讲一句话很不容易的。可是神就是这样，神没有给他讲任何一句话，给他吃给他喝。这个以利亚啊，你可以想象得到他里面那个情绪怎么样澎湃汹涌，你知道吗？你想想看，如果是我们睡醒过来发现有旁边有天使，我们一定跳起来，对不对？以利亚才不管什么天使哎，你会发现以利亚连一点惊讶的表现都没有，什么天使，他起来就吃啊喝啊继续睡。神又让他睡一会儿，我不知道天使在旁边等他多久，等他睡醒再给他吃给他喝，一定睡了好一阵子才会又饿了嘛，要不然对吧。试试看应用在你遇见的状况里面，不是只对你的孩子，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也试试看揣摩一下这样对待你自己，意思是可能有一些情况你应该犒赏自己一下，去吃点东西，去接受神的爱，而不需要一直在一个压力或者是一个要求这些里面，对吧？当然如果你并没有加密山的经验，你并没有那么对主忠心那么认真，整天悠哉悠哉的吃东西喝东西，这样刚刚那个都没有笑哈。我们在讲的不是这样的人哈，是在讲一个认真的人，他有压力，你怎么样疏解压力？这一次他仗着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是平平凡凡的，要高昂就是最高昂，要低沉就是最低沉。当然那边接下去神怎么对待他我觉得很有趣，神没有立刻责备他，神允许他休息松一松闲，然后给他吃喝。接下去神看他里面好像还是翻腾澎湃的，我们通常遇见这样的人多半都是硬碰硬，你知道吧，对吧？因为这种翻腾澎湃多半都会表现出来，无论他的态度讲的话，通常我们只要再讲一句话立刻就冲突就开始。可是神没有这样，神给他一个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让他热闹一下，烈风崩山碎石，然后地震，然后火，有的人需要这样吗？所以如果他有时候大声喊叫的时候，你就允许他喊一下嘛。像我们过去这个主日有我们不认识的姊妹来，他们刚参加完赵文基牧师的聚会，我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疾病，或者他身体有疾病，后来他们到前面祷告，那个姊妹好几次发出很尖锐的声音，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得？我们通常都会有点担心，尤其有一些新来的人，可是我没有去拦阻他，我听他的声音，以我的判断，以我的感觉，第一我不觉得那是出于圣灵的，可是第二我也不觉得那出于邪灵的，我觉得那个是他自己的，有可能他很身体的疾病或者别人很痛苦，所以总要喊一喊。如果他继续来聚会，他大概不会继续来，他是从中南部上来，他说他继续来聚会每一次都要这样喊，我大概迟早要去帮助他能够不要歇息，从另外一个方向去疏解，去得到帮助。我们也是这样，可是有时候你需要允许他喊一喊，这是为什么有的人刚开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许会发出比较巨大的声音，或者有一些比较剧烈的举动，我们通常不会那么快要去拦阻他，即使看起来有点担心他会影响别人，可是你不需要继续这样，那个不是圣灵充满的表现，那是有时候需要这样得释放。神也允许以利亚这样，如果我们在平常的聚会里面就好好的进入那个聚会的灵，我想你比较不需要常常要这么来一个特别的处理，特别的大声喊叫不可，因为我们平常的聚会有让大家大声喊叫的机会，我们有好好赞美的时候，是真的，你应该要善用那样的时候， 我自己遇见过有一些情况，当然我在带聚会的时候比较不会这样，当然都预备好心来带领聚会的。可是我跟随主三十几年，有几次我来到聚会的时候，里面是不是很平静的？也许是因为想到一个很不舒服的事情，或者一个你很曾经得罪你的人。可是我发现，我好好赞美神，有帮助，就像以利亚一样。也许你需要来一点激烈一点的、热闹一点的、大声一点的。对，有一些这样的人，那是他们松一松弦的机会。嗯，所以你看，小孩子还活泼的时候，如果父母整天就告诉说不要吵，安静一点，不要吵，安静一点，这个不好，因为他需要那样的时间。可是你一直纵容他这样，一样不好。而很多父母都同时做我刚讲这一件事，因为他就一直喊着不要吵，不要吵，其实他还是继续吵，你又没有空去管他。你说再吵他打你，你也不一定打他。所以你一方面没有让他有机会吵一吵，可是一方面呢，你又纵容他一直在吵。你了解那意思吗？所以一个小时下来，你如果去问小孩他能讲的话，他一定会说，我今天都没有吵到，我妈妈一直在管我。而这个妈妈说，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吵了一个小时。神没有这样对待我们，所以允许我们热闹一点。后来以利亚才听得见微小的声音，我相信他第三次讲他那一番话的时候，声音小多了，已经可以商量了。所以神开始可以给他说一些话，这个时候神才开始给他说话，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为了这个，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对待小孩，其实对待我们自己也一样，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你要让一个人，让小孩或者大人都是一样，要让他们生命里面有规律。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像传道书第三章所讲的，哭有时，笑有时，让他有哭的时候，有笑的时候，有安静的时候，有热闹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混杂在一起，让他有这些时候。所以当他很活泼的时候，你不要一直管他。如果你时间允许，我盼望父母尽量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常常有这种时间，遇见那种情况，可以陪孩子一起玩，甚至一起胡闹，一起热闹一下。他们本来就是精力旺盛啊，尽量能够陪他们这样。但是呢，不要一直这样教导他们，限制他们，也许预先告诉他们说，好，妈妈跟你玩20分钟，接下去你要做什么事，比方这样，到时候就要求他们要做那些事。而你真的跟他玩了，接下去你带他有一点安静的时间，读一点，看一点童话书，或者安安静听你讲故事，或者自己安安静在旁边玩，好像跟他讲条件一样，多半孩子愿意跟你讲条件的，我相信，除非你已经纵容他，他已经完全的任性。刚开始不一定容易这样付代价花功夫把他训练成这样，我相信多半的孩子都可以训练。你不需要跟别的孩子比较，有的孩子好像不用训练就变成这样，可是你不要跟他比较，你就是尽量做你能够做的。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大家留意这些区分。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留意让小孩子有区分。比方我们哀宴的时候，小孩子很热闹，有时候他们很快乐，我从来没有斥喝他们，只要不尽量不打搅别人。有些时候我就会管，比方我们祷告会，礼拜五祷告会后面有半个小时小组祷告的时间，如果小孩在那跑来跑去玩，我想那要管，因为别人还在祷告，对不对？要让他们有区分，让他知道说，虽然现在分小组了，妈妈们不是像爱宴一样在那里聊天的，他们是在祷告，他应该知道聚会还在进行。可是我们组织爱宴的时候，我允许这样，可是我还是让他们有一点区别。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不准小孩上讲台。我当然知道在新约时代不再分什么地方比较圣，什么地方比较俗，可是对小孩子来讲，就像我们有时候需要给他们律法一样，给他们一点区分。 在你的家也许有别的区分，你可以试试看给他一点区分。我非常喜欢讲那个杏林子，那个刘霞那个作家，他提到他妈妈的故事。他妈妈在他们小时候，小孩子他家有，那有五个小孩好像，三个女的，两个男的，玩起来可热闹了，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大孩子，跟小孩子啊哈，虽然他自己是一个退役的军人，可是也有很威严的一面，可是他跟小孩子玩起来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所以那些孩子一定都是很活泼很热闹，从小没有被压抑成奇奇怪怪的样子长大的，这么活泼调皮的小孩又有五个在家里面，很不得了啊。他妈妈是一个很威严的妈妈，他妈妈我在特会好像提过，他妈妈是那种这个手掌很大，所以有一个神父看到他手惊为天人，因为人家一弹琴弹八度再多一个音吧就很了不起了，他可以再多两个音，他手很长，那个神父一定要教他弹琴，他妈没有兴趣啊，那神父每一次看到他妈就觉得暴殄天物，上帝生你应该是要来弹琴的，他神父说他的手是朱砂掌，留下说他们小孩子心里说什么朱砂掌铁砂掌、啊、妈妈很凶，管教他们严格。他妈妈在家里面给他们一个规矩，就是家里面有一面墙，那面墙他妈妈开放，小朋友想要画图想要搞什么都可以在上面弄，可是其他的任何墙你敢动一下你就糟糕，铁砂掌伺候。我不是叫你家要跟这个一样，所以我刚刚说每一个家不同，可是我觉得那个原则是好的，你应该要有这样限制，你不要凶就从头到尾都是凶的，你不要那种是软的从头到尾都是软的，应该要有这样的区别。如果是父母扮演不同的角色，两个要同心，不要彼此抵制，最好两个都能够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让孩子有可以发出的一面，可是又知道某一些地方要有约束。你刚开始给他们的约束不一定是他们长大以后要有的约束，比方上讲台这件事，对不对？我们其他人都知道我们没有限制你可以上讲台，你上讲台也不会觉得良心有压力，可是小孩子为什么给他这个规定？因为他们学习的不是说不可以上讲台这件事，而是学习一个知道说有可以开怀的自由的，可是有另外生命里面总有一些事情是要约束的，他只要学会这个，逐渐长大他开始要学一个东西，就什么东西他可以自由，什么东西他可以受约束，他里面有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功能，那就是我们要给孩子的。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如果我们大人都有这个东西，你定规是一个 EQ 很健全的人，你可以发可以收，你不会控制不住脾气、啊、你也不会把自己埋藏在低低的地方，自己一个人在那隐气，觉得全世界人都不了解我都不关心我，你不会这样，你会有这种时候，但是你不会一直这样，因为你知道总有一个时候为我，这个会过去，哭有时笑有时，你知道有区分的，你也受得住你的情感， EQ 要健全，不是整天嘻嘻哈哈的，而是悲伤的时候可以尽情的悲伤，可是收得住，欢乐的时候可以自由的表达，收得住，这是很要紧的事，如果能够从小训练这个是最好的，让他们有区分。很小的小孩就可以开始这样做，不是要到很大才能这样做。我们大人也有类似这样的，那个新约学者威廉巴克兰他讲得很好，他说劳心的人常常用劳力来休息，劳力的人常常用劳心来休息，就是很简单的话，这个不是绝对的啦，可是这里面包含了很好的意思。一个劳心的人，一直有整天坐办公室的人，整天坐在书桌前面的人，有的时候他们去热闹一下，打打球，或者是去喊叫一下，很可能是一个休息的情况，你不要用你的方法衡量他， 就那样怎么叫休息？有的人以为哦，我休息就是好好去睡觉，不一定的。有的人这样睡觉完，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如果你一个礼拜的工作都是劳力的，有一些这样的人到了周末骑着摩托车带一个女朋友就哇、哦、声音越大越好，然后就冲到郊外去，然后在那里也都是嘻嘻哈哈，像这样当时好像很快乐，回来我想他没有不一定得到真正的休息，因为劳力的有时候需要用劳心休息，不是叫他都不可以这样，可是他如果在可以休息的时候用一点时间有点安静，或者是看一点书，基督徒当然用一点时间安静看一点圣经，或者像这样，可是也有可以欢乐的时候，那会不一样，你试试看。有的时候你安静久了，坐在桌子前面久了，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家事可以做，做个十分钟的家事，那些你平常可能看着他也许想到为什么我太太没有做，或者为什么没有别人做那些事，做一下嘛。像我在办公室我就很喜欢做这种事，我们当然都有人把教堂打扫得很干净，可是礼拜一早上来很干净，有时候到了下午我就发现怎么地上开始有一个圆圈一个圆圈脏脏的，那是因为有的人他们洗完手就唰，然后刚好有人脚底不是很干净踏过那个脏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个痕迹在那里，久了就是这样，随时有可能这样。你要去责怪人那很难责怪的，因为这个是必然有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做成完满的，教堂也不要这样，让人家不敢来教堂，一来教堂就你们是不是要脱鞋，我们当然不要这样。可是有的时候你会任凭那个脏在那里留一段时间，像我有时候如果觉得坐在办公室坐久了，起来有时候我拿一个厨房纸沾一点水擦一擦，其实那是很小的工作，我有时候一分钟两分钟就做完了，地上又干净一点，你也动了一下，那个时候再洗一下手回到办公室坐下来，会觉得心更凝聚，也许就会觉得好像主有一点吸引，想闭上眼睛用一点时间亲近主，就是类似这样。我只是举例而已，可是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换一个生活的方式就是一个最好的休息，知道吗？我再讲一遍，换一个生活的方式有时候是最好的休息，所以试试看，学习让我们的 EQ 有这些东西。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给大家讲，继续讲一点神圣遗址，神圣健康。
颂赞诗选九十二首，颂赞诗选九十二首。
来唱第二节第三节。
喜乐给孤单者，光明给病人，盼望给懊悔心结主所知。
好好的赞美感谢主。